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今天呢是2月20号星期四晚上直播的节目，我是黄佳妍，非常的高兴可以呢在这里跟大家，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平台里面互动的。今天晚上呢我们是直播的节目，所以大家可以呢把握今天晚上的时间，在8点前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与佳妍老师来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呢现在就已经开放，大家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13229966322 与我们联系了。我们今天晚上呢一直到8点前，佳妍都会在这呢跟大家一起来互动联系的。那么在这个第五空间的朋友们，大家呢现在都很热闹啊，看到大家很多打招呼，晚上好。我们真的很谢谢大家呢，每一个礼拜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直播的时候呢我不会感到孤单，因为我看到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是陪伴着我一起在这个小时里面的，所以呢感谢大家你们的打招呼或者鼓励，或者是你们把一些带到的事情留下，让我们一起为你祷告，这个对于佳妍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小时当中好好的去把握时间，也可以呢把我们空中辅导热线呢这个13229966322与你身边你觉得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们分享，鼓励他们可以拨打这个热线跟我们联系。无论大家呢是在你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是咨询的，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我们呢在他季呢其实今天是2月尾声哈，大家都知道2月呢是比较短的。那我们现在呢都在很忙碌的在准备呢一些新的栏目，其实最近佳妍都是在忙着要去收集很多的资料啊，或者是要去制作这些不同的栏目。大家如果呢是有听我们空中辅导的话，都知道我们是一个呢跟大家一起来成长的节目，就说我们的内容呢很多方方面面的。特别我们是很着重呢这个家庭的教育，所以我们在这个亲子关系或者呢是夫妻关系当中呢，我们特别会很多的来做教导。那我们其中呢已经有一个栏目呢就是做到呢一个它差不多现在播放了到一个尾声，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栏目真的是需要好好重温的，这个叫做一切从品格开始。佳妍相信呢我们人很多的问题其实都是可以呢从我们小的时候呢做一些准备功夫，以至于我们长大以后呢我们可以避免呢走太多的冤枉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听到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分享的很多的事情，其实都是发现哇，原来孩子小的时候是那么重要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很多的听众就是轻看呢陪伴孩子成长的那个部分，所以那个时间他们就忙着要去工作呀，或者其他东西冲塞着，以至于他们就忽略了孩子成长。结果很多他们现在发现，哎呀，我们转眼之间孩子就长大了，很多的那些跟他们沟通的方式也不知道怎么做。还有他们现在很多叛逆呀，或者一些跟你们的想法价值观不一样出现了问题，那就开始觉得非常非常的烦恼。 原来在孩子小的时候，只要你好好去培育他们的品格教育呢，这个呢是相比他的这个读书的能力，或者是他们在才艺上的一些培训，是更加的重要。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呢好好来重温过去我们呢节目每一个礼拜一呢，其实都会有这个我们叫一切从品格开始的栏目，大家可以呢在我们良友电台里面可以重温过去我们一些精彩节目的这些内容。那么我们继续在这呢鼓励大家拨打电话之余呢，我们当然也要把今天第一首的诗歌送上给大家，请大家可以呢好好的准备自己的心，让我们把今天的节目呢都交给主。我们先来听听这首诗歌。 送上给大家这一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你永远如此的深爱着我》，非常的喜欢这一首诗歌，所以呢，今天晚上呢，嘉言想在这呢，首先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当我们在人生当中遇上任何的困难挑战的时候，要记得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把我们跟神的爱隔绝。这个就是呢，保罗在这个罗马书当中告诉我们的这个事实。那么现在我们在电话旁边已经有一位姊妹在等候，我们再跟她联系。喂，你好，是苗姊妹吗？
啊，你好，嘉言老师。
苗姊妹，你好，高兴可以跟你连线。
嗯，你好。
是是是，哎，太高兴了，因为我一直都有收到你的来信。有看到，
是的，
对对对，你今天晚上想跟我们讲一下弟弟的事情，对吗？
嗯，对，嘉颖老师，我先大概的说一下我弟弟现在的近况。
嗯，好的，
就是特别感恩。嗯，我弟弟现在就是也愿意走进教会，他也愿意每天就是他现在就是每天都在坚持读经。
嗯，很好。
可能说，可能说在祷告这一块的话，他说。他还做不到就是跪下来去祷告。
嗯，是。
嗯，还有一点就是关于他和他女朋友的这个事情，也是就是很感恩。然后就这个女孩子你知道吗，然后一开始发生了那件事情以后，我们家人都以为这个女孩子会选择和我弟弟分手，然而这个并没有，而且这个女孩就是说她愿意去接受我弟弟，然后愿意去接纳他。而且就是我们家人给这个女孩子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她特别乐意的接受，一点都不反对。
嗯，
就这一点特别感恩。
对对，是是是。
嗯，对。还有就是在生活当中，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女孩子就是会经常去督促我弟弟去教会呀，然后会就是说为教会里面做一些服饰呀什么的，就是反正就是很好，特别好，就是变化是还是挺大的。
嗯，对。
然后我今天晚上给你打电话，就是主要想，就是这是我帮我弟弟打了一个电话，因为他时间可能说不是那么方便，他想让我问一下，就是关于他女朋友在前一段时间做了一个梦，他现在就是很困惑。这个梦就是说，他女朋友在梦中看到他，然后一个手拿着一本圣经，另一只手就拿了一根杖在那里站着。
对，
然后。他女朋友当时就是在梦里面嘛，就心想可能说就是我弟弟以后一定会走这条路。但是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不知道。而且就是这个女孩子呢，她也是刚刚走进教会，对这个就是也是一点点都不懂，但是她就做了这个梦。然后呢，教会里的有一位弟兄就是知道了这个事情，然后我弟弟就给这个教会的这个弟兄就说嘛，说他就是这几年无论做什么就是都做不下去，就是无论干什么都很不顺。然后这个弟兄呢就说我弟弟，他说那你就去读神学吧。然后我家里面人知道了也非常同意，就是也支持他去读神学。然后这个弟兄呢也一直都在给我弟弟说这个事情，然后我弟呢他也不反对，他也不抗拒，他说只要上帝用我就愿意去奉献自己。然后他现在就是很困惑的，就是这个弟兄呢给他传递的信息就是说，你现在就是什么都不用做，你就等着去上神学。 然后但是您是知道的，我弟弟这个光景就是说他欠了很多的债务，就是他压力非常非常大。他不明白，他说他是相信这个弟选择就是听这个弟兄的呢，但是他现实生活又在这地方放着是不允许，就是说他这个他去读神学吧，因为他欠了好几十万的债呢，到现在还没还，所以说他现在就很困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我想问一下您。
谢谢姊妹，你跟我们讲的非常的详细。那首先我们就跟听众朋友先讲一下下一些的背景，因为苗姊妹其实一直之前你有跟我们一直联系，其实就告诉我们说弟弟以前曾经也发生一些的事情，让他无论是情绪各方面，或者是你说债务上啊，都是遇上了很多的困难。但是很感恩的就是你跟你的妈妈一直为他祷告，没有停止，非常的坚持，希望他可以改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神真的非常大的恩典，在你的家中看到弟弟的改变，因为你们不离不弃的为他祷告，也加上了他的这个女朋友啊，对他这个不离不弃。因为我还记得你说之前，因为你的弟弟向他借钱，你害怕这个女朋友会抛弃他，对不对？后来呢，
对对，
你们还跟他传福音以后，反而呢，这个女生就表示很支持你的弟，还信了主。所以我听到整个过程，首先我们要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主，因为这些工作都不是人可以做的，看得到真的是上帝在你家庭当中行大事啊！所以这个我们真的要感谢主。还有呢，你的弟弟呢，他愿意祷告，愿意读经，我觉得这一部分你们真的要好好的去欣赏。就说虽然他还没有可以跪下来祷告，不过我觉得这个并不影响他追求主的心。你们不需要去一定他要怎么样去祷告才会蒙神悦纳。其实啊，他现在所做的他一个浪子回头的这个行为呢，神已经非常的喜悦了，所以你们一定要陪着他一起去成长。也不用强迫说一定要他就是要突飞猛进的。反而我觉得在信仰过程里面，如果他身边有同行，好像你跟你妈妈还有给他一些好的鼓励呢，这个更重要啊。所以你们是慢慢跟他一起去走这个路。至于呢，你刚刚跟我说他读神学的心，首先我们要讲清楚哈，读神学这个呢，其实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其他的事情要做所以才读。读神学呢，其实是那个动机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要去读神学？在我的这个在家人我自己的这个经验当中，我去读神学是希望去服侍主耶稣的，服侍教会的。就是当我去读神学，是希望我可以更多的认识我所信的信仰是什么。那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全世界都很多神学院，而且有很多的愿意献身读神学的人的信徒，其实都有不同的原因去读书。我在我的那个小的时候，很多读神学的一些牧者传道，他们都是献身教会想要做牧职，他们才去读神学。不过现在这个时代呢，很多可能他不一定读完神学以后就要献身做牧职的，可能是他希望在他自己的岗位上，比如他已经是一个有工作的人，他呢很希望可以呢就是去了解更多信仰，所以他才走进这个神学的那个神学院当中，可能进修啊。不过呢，他不会放弃他自己的本职，他可能他读完神学以后，他就回到他的岗位上，继续的在自己的岗位里面去服侍主，不一定是走进教会。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读神学。 所以刚刚你跟我说，因着他可能在各方面，现在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得顺利，所以把神学当作是一个好像是没有什么选择才去选择呢。我是建议呢，你要想清楚哦，要弟弟好好先来打好他现在刚走进教会，他要打好根基。比如是他可以上一些查经课，或者是在教会当中有一些的祷告会，一些比较简单一点点的，让他先打好他的信仰基础，对不对？因为他刚刚才回转，不要一跳就跳进这个，哇，你知道神学呢，其实呢，不是那么简单，他需要去读很多那些我们说是参考书籍，或者他是要真的要花很多时间去做功课。所以我是建议呢，我们先打好基础，要好好祷告。因为我们说呢，我们去走一段路呢，其实是有不同的印证。特别要问自己很清楚一个，你要问弟弟，其实他想读神学是为了什么，而且他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感动，才真的是有神的感动，让他读完以后他会如何去使用他这个神给他的这个机会，对吗？所以呢要很多印证，比如是你们家人的支持，第一教会的支持也需要，因为如果他是真的希望有一个健康成长，都需要有教会的支持的，对吗？这个有人为他祷告，对吗？就不是说他自己想去啊就去了，因为这个路他不能很孤单的走，要有代祷者，有弟兄姊妹帮助，一起的为他祷告支持。那你刚刚说那个弟兄，我不知道那个弟兄在教会当中的那个岗位是什么，我不认识。不过呢，我希望就是说，先要把就是跟你讲清楚哈，我们等待去读神学也好，怎么样也好，我是觉得你的正常生活呢是必须要去好好去管理好自己的，意思就是说，千万不要因着要说我现在要做什么要读神学了，所以我不工作。我觉得这个呢，你这个真的是你们自己要好好去就是要想清楚，我是觉得说，不同人有不同感动。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如果他是好，我想安静自己，我好好准备我读神学，所以我才有一段空档我休息。可是有一些，如果他真的是有这个实际的需要的话，我觉得那个是没有冲突。就是说他也要管理好自己每一天的生活，他要有收入他才可以生活，对吗？好像你弟弟他有债务啊，所以你跟弟弟反而你们要想，可能他可以不工作，但是你们是不是帮他还债呢？那个债务要怎么处理了？这些呢其实都需要去商量好，对不对？不能说因为他去读书了，然后那债务就扛着那没有人管也不行。我们的主呢其实是一个他是有次序的神呢，而不是说做什么都是哇好像很难捉摸的。我觉得神也喜悦我们好好管理自己生活，是一步一步来的。所以我是建议呢，如果你的弟有债务，反而是你们自己家人先商量好那个债务怎么处理，是不是每一个月大家可以有一个就是你帮他分工，他一半你一半，就是弟弟他也要工作，但是他可以就是拿到一半的工资，然后另外一半你们可以帮他一慢慢的还这个债务给他的朋友，那这个要处理。然后呢你们同时间祷告，真的是如果他真的是希望读神学，就要找资料要准备，而不是只是口说我想但是没有行动，那么这个就不是真的感动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对，所以呢我的建议是，其实我们的神呢希望我们的生活是就是一个我们生活在世上，我们不能脱离世界的一个现实的需要的，我们要平衡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生活，同时间我们寻求神的带领，这个才是、
嗯、
对
是
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准备。至于呢你说那个他的女朋友的梦境呢怎么解释哈，嗯首先我也是鼓励，因为这位女朋友她刚刚才信主，所以都是你们要帮助她一起在圣经教会当中好好的去打好基础。我们当然没有说神不能透过梦境来跟我们讲话，你在圣经当中都可以清清楚楚看到很多的这些例子啊，这个旧约特别多，就是这个月色也会帮人解梦嘛，就是可以透过那个梦境跟我们说一些神的心意，对吗？所以我们没有说反对说啊，梦境其实可能也是上帝可以使用来跟我们说话的。不过呢，我们不能只因为这个梦境，我们必须要好好去为这个梦境祷告了。我们不能轻易的就觉得说啊，一定是这个意思了。反而是我们必须要有什么呢？也是一样的，我们要祷告印证。如果今天神透过这个梦境，是想要让这个女朋友她有这个感动跟你弟弟分享，那么他们就一起在教会当中好好的去栽培自己的灵命。因为你越接近主，你越有神的话在你生命当中呢，你会更加的清晰到底上帝想我的人生怎么走。千万就不要一下下就解释哦，这个一定是神跟我说的什么什么。我觉得神是想我们要听他的声音的，而怎么听就是透过每一天跟神的关系，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如果是神跟我们说话、嗯、有一个我们可以记得，就是那个一定是平安的信息，明白吗？
嗯，
如果有是有一些你发现因为有些人也说他知道神在说话，所以跟你说什么什么，但是如果你当中没有平安，那你就要先祷告，到底这个是不是上帝跟我说话呢？如果是上帝跟我说一些的讯息，他一定会帮助我了解，而且我们心中是要有平安，我去做这个决定，我们知道这个一定是上帝透过圣灵来告诉我一些东西，而且呢，他的一些声音帮助我一定是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去的。因为这个也是圣经告诉我们、嗯、对，我们人生当中所有美好的事情都从上而来嘛，那我们就要思想，所以你可以去印证，对吗？嗯，
对。然后可能就是说首先就是我弟刚来到上帝跟前，就是说他很多这个东西他不懂，
嗯，
所以说又加上这个梦，又加上这个教会里的这个弟兄就给他说的这些话嘛，他就是很迷茫，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就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嗯、然后又加上你知道吗？嗯、我家人就是我父母，包括他女朋友，嗯、
都是
要
催逼他，
就是、说特别支持他，也没有逼他，就是说特别希望他能够去读神学。
嗯、
但
是
就像您刚才跟我说的这些，知道吧？我感觉我的想法和您的是一样的。
嗯、
我感觉他，你不能只是说单听到别人说什么，对吧？你要是读神学，肯定是要有神，
嗯、
就是说这个神肯定会给你这个给你印证。
对，
不是说你不能听别人说你该去读神学那你就去，我感觉不是这样的。
对对，因为呢、
嗯、
这个回应上帝的呼召，那个呼召是你自个儿的一个你跟神的一个关系当中来印证，而不是别人跟你说，因为这个你需要跟神交账嘛。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要问弟弟他自个儿自己，他可以跟他，你可以跟他一起祷告，你先鼓励他在教会当中，如果他很多都好像一知半解的，那我们就先从一个最基本的，就是教会当中他每一个礼拜回去听到，就是他要写灵修笔记，就是他每一天也可以做灵修，对不对？你教他怎么做灵修。灵修其实也是一天、
嗯、
每一天15分钟，或是30分钟的时间，可以自己安静下来， 祷告求印证，还有对灵修就是我可以在当中听诗歌，然后看一段经文，然后我们就看上帝今天想要跟我说的是什么，然后写下一些你的得着。其实就是这些一步一步小小的，你就看到上帝在当中带领你，这个才重要哦。
嗯，
对，当然别人的支持也很重要，只是他自个儿跟神的关系也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先从这些基本开始做。我当然希望他可以现身了，但是这个是他自个儿的感动才好。嗯，就是这个，我希望，对对对，可以让你更清楚。或者如果他愿意，他可以跟我们多说说他自己的心，的感受，也可以鼓励他自己打电话来，都行，好吗？
可以可以，
好。
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个，就是他们教会里面的嘛，就他现在还没有就是说委身一个教会，他就是那周边的教会他都去。
哦，
他在教会里面遇到了一个弟兄，那个弟兄他就是在教会里面就是有一些简单的服侍吧，但是他不是那种就是站在这个台上就是讲道呀什么的，就是只是参加教会的一些服侍。然后他去我弟弟他们住的那个地方要去给他们受洗，然后我弟弟当时不同意，然后他女朋友当时受洗了，然后他给他受洗过后，他说你不要给教会里的牧师说嘛，等教会里面再让受洗的时候，他说你再去受一遍，这是个什么意思？我感觉这样不对吧？
这对呀、真的是听了很奇怪哦，姊妹，第一，这个弟兄他有什么资格可以帮助，他受洗哈？我们要小心的，因为我们资讯太少了，所以不太了解这位弟兄他为什么会有这个。因为受洗一般啊，一生我们只会受一次洗，就是我们灵洗是很重要的一个，跟神、跟人、跟魔鬼在众人的见证底下，我们去做一个宣告，就是我的生命要跟主同死同活嘛。所以洗礼呢，对基督徒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决定来的。我们是鼓励弟兄姊妹要在教会的牧师传道还有见证，你的家人你的朋友的见证的底下做这个洗礼，这样是最好的。所以我鼓励你的弟，如果他真的很想要洗礼的，请他找一家教会，不要全部都去，要找一个可信的教会，在里面好好的培养自己的灵性，要有教会生活。然后通常一个健康的教会，他会在洗礼前会有洗礼班，他会讲清楚什么叫洗礼，他会跟他讲清楚福音，然后才会让那个弟兄姊妹他会要决定要不要洗礼。甚至有一些教会他会问得很清楚，一定要你上那些课程，然后他们会真的是要问清楚他的心智，他才会帮他洗礼的。所以现在我们不能这样说，哎呀，默默然有一个人走来跟你洗礼，他有什么权柄做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所以要小心好不好？
我们就担心他们是不是遇到了这些是吧不好的这些，
所以你要观察呀。我不知道那个弟兄是哪里来的，而且他的教导是什么，他的对，所以你要问清楚，真的要很清楚。
我下次打电话再问一下。
好，那你就希望你带你的弟到一个真的健康的教会去，加入那个教会当中的一些洗礼班，有一个真正的牧养，这样才会有成长，好不好？
好的。
好，因为我有另外的电话，所以我先跟你谈到这里。但是谢谢姊妹今天你打给我，我们会继续跟进你们的情况的，好吗？谢谢苗姊妹。好，谢谢你的电话。
现在的你，现在的我，谁比谁更擅长说谎？有太多不完美的晚上，可我都好想真诚和你分享。
彼得三次不认主，因此在信仰上跌倒，但耶稣安慰彼得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
你将我的爱哭变为酒。
我们也会有得罪神或在信仰上跌倒的经验，但在主耶稣基督的眼中，只要肯回头向主悔改，依然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再次站起来，并且可以用自己的经历做见证，兼顾其他犯错误的人。
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空中辅导今天晚上是黄家燕在这为你主持的直播节目，我们继续的收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在电话旁有孙姊妹。喂，你好，孙姊妹。
喂，黄老师，你好。
你好，孙姊
妹。
听得清楚，谢谢你啊。你今天跟我们想分享什么事情呢？
哦，是这样子的，我最近临近毕业，在找工作，然后还有学习的压力，让我觉得有点难以平衡，所以我就想就信仰啊，还有工作的这个事情，还有工作的城市这几个问题，想咨询您一下。
嗯，好，你说说看。嗯，
好的，就我目前在离家很远的外地上学，我比较想回家这边工作，但是竞争太激烈了，然后再加上很多年都在外面，对这边的一些形势啊情况都不太了解。
嗯，
然后盲目报了一个当下很火热的事业编考试，就有一种随大流的感觉，但是让我觉得现在这么做是我现在唯一的选择，可是它离我喜欢想要的有挺大差距的，所以心里边有点不太平安。
嗯，你说你报了一个热门的那个你的意思是课程，还是你找朝着这个工作去？
就是朝着这个工作的考试。
哦，工作考试是哪一个行业呀？
啊，我随便报了一个，因为我的专业限制，所以能报的很少。
嗯，
但是我其实个人是很想从事教师工作的，从高中的时候我就挺想成为教师的。
嗯，那为什么你不去走这个教师的那个路去走的？嗯，
哦，是这样子的，现在还没有等到合适的招聘机会，然后但凡是有的话，有些条件就给我限制住了，比如说我的专业不符合，再或者是一些附加的其他条件，比如说学生干部这些。
嗯，我可以问一下姊妹，你的专业是什么吗？就是你读的那个专业是？
哦，可以的，可以的，我是工科的，电子信息，然后它是专硕。
嗯嗯嗯，那你现在报的那个是热门东西，那个也是你现在读的那个课程很有关系的吗？
哦，相关性还是比较强的，毕竟专业限制的可以报。
嗯嗯嗯。
嗯，
不过你的心就说一直的很想要做教师，只是因为你的专业不是这一那个教师的那一个那边，所以你后来就选了这边，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对，
哦，是的，是的。
嗯，哦，如果说你要做教师的话，是不是你要重新再读这个有关的课程，然后要考执照？
哦，我已经考了。
你已经考了？
对，我已经考了初中以下的了。然后
啊，
然后那个什么，我的这个专业其实是可以去当教师的，
嗯，
只不过
嗯，
我们这边省竞争太激烈了，然后加上有的合适的机会还没有到。
嗯，那但是你的困扰是？那如果是这样，你的困扰最重要的一个困扰是什么呢？
我最重要的困扰就是我不知道神给我预备的究竟是在哪里，因为我读书的城市和我现在家这边的城市距离特别远，我就非常非常想回家这边有很稳定的聚会环境，然后就在等待这样一个回来工作的机会。
嗯， 你在你心目中你觉得不知道主的带领是怎么样，对不对？
对，我有点不太明白。
嗯，但是你心中想说主的带领应该是你心中是有一个谱嘛，因为你有一个已经有一个所谓主的带领，你才会有这个疑惑的。那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什么是主的带领呢？
我认为我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先跟他商量，求告他，如果我心里是挺平安的话，那我接着去做这件事情，义无反顾地进行下去。但是如果不管是什么原因受到各种外界的阻扰，那可能就不是他的带领。
嗯，所以你的意思是你会祈求神，你的那个比如现在找工作的路你会祈求，然后在当中去经历，慢慢的去找什么是神的带领，这样子。嗯，对。
嗯嗯嗯，
的确。姊妹，其实你刚刚给我的这个你的想法，我是也认同，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我觉得你是清楚的。其实我的意思是我们所谓说主的带领呢，其实就是每一天的一个依靠，就是你慢慢的跟神的关系在当中，你心中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你就把它祷告交托，然后你会看到神每一天给你就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开路。也许好像你刚刚说的，也许不是你心中最后那个，也许不是的。我的意思是神的带领不一定就是我心中期望的那个结果，不过上帝其实是真的每一天在带领你。
嗯，是的。
所以呢，我们不要先好像是我们的思想不要把神的带领就是规范在一个一定要这样子才叫神的带领。其实我的意思是，其实神每一天都在带领你了。其实你跟神这样对话，或者是当你有这个困惑，当你祷告，当你每一天把这件事情交托，其实这个就是神在带领你的，因为你跟他有交流有交通。
嗯嗯，
而且呢，有时候可能是你心中自个儿的声音会比圣灵的声音更大，所以反而我觉得这个你反而要祷告，是我自己想这样走，还是对哪一条路，到底上帝喜悦我怎么走。有时候我们会就是会倾向于觉得舒服的路，或者是觉得那个是我喜欢的路，你就会先走那条的，对不对啊？不过有时候可能神说不是的，可能要你走一些比较不舒服的路，那个才是他的心意也说不定。对，
嗯，
对。所以你刚刚跟我说也许在那个环境当中，你说机会没有太多，或者是竞争太热烈，我不知道，可能也是一个你朝着一个挑战去试试看，可能也是上帝希望你去走的。因为有时候如果我们很害怕，已经很害怕，我们不敢踏出去的话，那怎么去带领你呢？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尝试你就已经害怕了，你觉得因为竞争很热烈，所以你不敢去追求你心中想要去试试看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你自己规范了自己呢？有可能是，
确实会。
对，所以对，所以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愿意去试试看，然后你踏出去的时候，你就祈求上帝，你帮我开路。可能上帝喜悦的就是你要突破你自己一些心里面的一些恐惧，也说不定，对吗？
嗯，
对
对，可能要我去战胜他
啊。对呀，就是说其实上帝赐给你恩赐也赐给你能力，你就试试看。就好像我们，如果你今天 你有唱歌的恩赐，然后你去比赛，可是你很想要去试试看自己的实力，可是你看到别人都哇很厉害，然后你就不敢去报名了。那其实你就永远不知道，原来你是可以跟其他人一起竞争的，对不对？因为你还没有做，你就害怕了嘛。那所以我的意思是，也许上帝挑战你，就是你先试试看应征，然后你才知道，对，你的前路是不是走这个路嘛？对吗？
是的，是的，我觉得听黄老师你说的话挺有道理，挺有启发的。
对。还有就是姊妹可以我觉得有一个原则，当我们说祈求上帝的带领呢，是不是他的心意呢，你要有一个原则，就是你做的每一个决定你都要以荣耀主为先呢。我觉得这个呢就是你的原则，就是说如果有一些工作他哇非常好的薪水，非常好的待遇，可是如果那个工作会把你从信仰的道路上慢慢拉走的，你自己知道的，那到底是不是一个讨神喜悦的决定呢？那这个呢，我觉得你要自己跟神祷告了。我是会希望说，我们原则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这个是我们要这个如果是认真跟随主的基督徒，通常他都会把这个原则放在他自己无论是找工作或者是其他的决定，对，就这个就是你自己要去跟神祷告的。我是鼓励大家可以的话，请把那个跟神，就是比如可以去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来做你选择工作的一个第一优先。当然现在可能有很多工作不一定说你可以每一个礼拜去教会，不过我希望你可以先考虑，对这个我们把神的事情先放在最重要的，然后其他的事情他会帮你来做调整。对，这个我可以给你的原则就是这个了。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我明白你的意思。
对对对，好啊姊妹，我觉得你很清楚了，其实那就好好的跟随每一天都祷告求主带领你，你已经有的能力你不要埋没，就不要小看自己，试试看好吗？
好的，谢谢老师。
不客气，那有需要继续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聊天，谢谢孙姊妹的电话。
父母是教科书，朋友是参考书，自己是一本尚未写好的书，你会怎样写好它？
人生不是录音，而是在直播中真情相遇。空中辅导，与你同行，活出真我。
我们呢要把握时间了，那现在继续的跟另外一位姊妹来连线。喂，你好，向姊妹。
黄老师你好。
你好，向姊妹啊，你可以说说看今天有什么事情？
我就是说上次我也打过两次电话，就是说我这个儿媳妇嘛，就是个孙子嘛哈，他去年正好今年正月份值班，他就是说三个月嘛哈。我们这边就说这小孩子新生儿刚出生过半年，正月份，那些不信主的人他就要去拜老爷嘛，就是说拜偶像嘛。他瞒着我的，我儿子跟我媳妇瞒着我，他叫他的大伯母，就是我老公的大嫂嘛，叫他买东西，因为他那个生日，他大嫂的生日也要来拜嘛。从外面回来拜，回到这个老家拜嘛。拜就是说正月十八夜里拜嘛，十七夜里拜，然后，我那个小弟嘛，就是他小叔就跟我说了，他说你那个生日不是也是拜老爷吗？ 啊，他说东西都买好了，说我儿子叫他大母买好了，我就发信息跟我儿媳妇说，我说小宝宝不能去拜这个的，我说是上帝祝福的，我说你们不要带他去拜，我就说我儿子，如果你带他拜，你就是害小宝宝，小宝宝这么健康，这么平安的成长，我都是上帝在保护他，因为我说保护嘛，说保护他，我是从他刚有到生到现在，一切都很平安，为什么要去拜哈？留了我儿媳妇就说我的立场，我们三个人要拜的，说不信不，他就说他就是说要拜的，他说，我就说我就又跟我儿子说，我媳妇我就不好怎么说嘛，我跟我媳妇说，我说上帝是真神，是造天地的独一真神，我全世界都知道，我说你这老爷他不是神好吧，是死去的人，我一告诉他妈妈，老爷是三位大将军，三国的将军，我说是赵云、张飞跟关公三位人嘛，我说他死人的，我就跟他说嘛哈，然后我儿子就发信息想骂我，我说你不用骂的，他就说他们要拜，立场是拜的，说的，然后就是说我说我儿子，如果你这样拜的话，你会害小孩的，我说的，因为是上帝祝福呢，你又带他去拜，我这样我说的，我最后生气说要拜你们两个大人去拜，我小孩不能去拜，真的我真的很气，后来。我跟我丈夫说，我打电话跟我丈夫说，我说你叫他我夜里不要去拜好不好，我说的他们都很反对，然后我丈夫就答应我说好，他回去，我回家我在加班嘛，我晚上回去问他有没有说，他说没有，没听他们说要去拜，他们都是半夜拜的，我到十二点才休息嘛，然后我十二点后我问我的孩子，我听到他们出去，我问我儿子，我说你是不是带小孩子去拜老爷，他说没有，我看他们的房间，那个他们在家里，我然后第二天我也有问我儿子，我说你有没有带这个小孩去拜老爷，他说没有，我说你不要带他去拜，他不能拜的，我说的，他是上帝祝福的，我说你要拜这个是害他的，我还就叫你，他见他说他立场要拜，我就为这事很烦，黄老师啊，
嗯，
王老师，这里是拜偶像的地方，他本来是上帝祝福的，他要带着这个小孙子，很可爱又很平安，
明白，
这个
姊妹啊，姊妹，所以、
哎、
所以你我们上一次也有跟你提到啊，
对对对，
其实哈，我当然我明白你是很爱你的孙子，而且你很希望你孙子都是信耶稣，这个心我们是明白的，只是我们上次也讨论到，如果呢我们太执着在跟你的媳妇和你的儿子在这个事情上面呢闹翻了，那么其实也会影响到你跟他们的关系，所以上次都有给姊妹一个建议，当然你已经提出你的那个立场，你也是苦口婆心的也用了你的方法，希望说叫你的丈夫跟你儿子说清楚了，那我们就要好好的去这的维持着你跟你媳妇跟你儿子的关系，因为这个才是一个可以长远去影响你的孙子以后，因为如果你现在就闹翻了，那你以后怎么样可以好好跟他们建立一个关系，然后慢慢帮去传福音给他们呢？所以我上次有给
你
一个建议，对不对？嗯，
王老师啊，我跟你说，他们都是我在供应他们，我还是一年都没有做事，生着小孩，我都给他们花了几万呢、啊。我说什么他都不听，别人也这样说，你儿媳妇这样不对。他说你们是信上帝的很大，他这些人，他们拜的人都知道嘛，拜偶像的人都说他应该嫁你家，不要拜，因为这里的地方是这样的。如果你家里是不拜的哈，信上帝的。
我知道，我知道，你都已经，我知道你已经跟他说好了，你已经跟他说好了，不过对于不明白的哈，我们要用一个温柔的语气要跟他们说明白。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跟他说，但是你不要抱着一个好像哇很愤怒，然后跟他们好像要吵架的一样呢，这个对着干也不好，对不对？
王老师啊，我儿媳妇。我都是对他很好啊，我儿媳妇我也没怎么说了，我说我儿子就是我儿子他一点都不听我的话， 他从小到大的不听我的话，我给他花了很多钱，他我是很，我对我儿子就不太客气，
嗯，
因为我倒没怎么说，我有跟他说你嫁我家来，我是好好跟他说的，我说你嫁我家来不要拜平安就好，我是上帝才是祭邪的，上帝才是真神。
那就要问姊妹啊，那我就要问了，你自己要问了，为什么你跟你的儿子的关系搞得那么差劲呢？这
我
的意思是，对呀、啊，你跟你儿子为什么好像，
他
你说他不听话？
他14岁、15岁就被我大伯母带到外面深圳那个地方打工，他就是不听话，我老是拿钱。他在外面做的钱不够他吃，他就是从小到大的不听话。
他不听话，那你现在他你说，而且他又不工作，你就一直供养他吗？
对，
那
都是我在
对呀、啊，所以姊妹啊，我说哈，其实他现在都当爸爸了，要不你就鼓励他自己去找工作。我是建议你都不要再供养他了。
对呀、
啊，
我也跟他说了，他说他们正月初八，他说他找没找到，他再找，
那就继续鼓励他要找了，因为他现在都已经有孩子了，你不能继续帮助他了，你要好好的跟
他
讲清楚。那就好了，
我今年不能帮他了。
对
对呀、啊，他这个拜的事情你提给我，他们提的，我真的很希望他能信主。
是，
还有这个孙子真的不能拜的，要拜的话对这个小孩很不好的。
那不如这样子，我们高举耶稣的能力哈，我们高举耶稣的能力，我们就不要高举那个偶像的能力。就算今天他真的是把孩子带到那里去，你相信是谁的能力更大呢？当然是我们信的真神能力更大。所以我的意思是，姊妹不要那么担心，你先好好的跟你的媳妇孩子搞好关系，这个才是重点，因为你还要长远的虑去去影响你的孙子。所以我们不要高举敌人的能力，我们高举耶稣好不好？我们就先为你的家人来祷告，你不要被这个事情太分心了。而且呢，在圣经当中也教导我们呢，我们回答要有柔和的语气。我希望你下一次跟你的孩子去谈话的时候，你跟他的沟通要好好的，好不好？不要好像一个大家在对抗一样的。
黄老师啊，
你
不知道我儿子他怎么样，你跟他说一句话他就骂我去死。我好好跟他说，他不听，他自己就骂我。
所以好了，姊妹，因为时间关系，我跟你谈到这里了，好不好？好，谢谢你的电话。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